大家平安，我们今天呢要来谈论一个主题，讲到苦难与祝福。让我们在讨论这个课题之前呢，我们先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借着爱子耶稣基督所为我们赐下的救恩，如今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坦然无惧来到父的施恩宝座前。我们谢谢你借着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恩典，能够让我们在这个世上面对我们的难处跟苦难。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献上感谢，我们求圣灵今天开启我们的智慧，帮助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里面能够来明白苦难是一个化妆的祝福。求你让我们借着这一讲，让我们弟兄姐妹在有难处的都能够把这个重担卸在主的面前。谢谢主，求你施恩看顾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呢要讲是苦难跟祝福。那么一讲到苦难跟祝福的时候呢，难免我们大家都希望只要祝福而不要苦难。但是我们基督徒啊，从信主啊一直走这个天路的当中呢，我们不能否认的，其实这个苦难呢在我们的当中是非常的真实的。那么这个苦难的字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其实这个苦难跟受苦啊是同样的一个英文字，那么这个英文字叫做 suffering， S-U-F-F-E-R-I-N-G。 那么这个 suffering 这个字呢，原来它的这个字义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原来这个字义的意思是在重压之下所背负的，在重压之下所背负的。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在苦难的当中啊，一个人是被动的。那么当人有苦难的时候，往往是被动消极的来忍受或是来背负这样的难处。那么这就是一个 suffering 啊，这个苦难或是受苦一个字义最好的一个解释。那么弟兄姐妹们，历世历代的人啊，当他们碰见苦难的时候，通常都会有两种想法。第一种叫做苦中寻乐派。那么在使徒行传17章18节里面呢、就讲到这个伊皮古罗派啊。这个伊皮古罗派呢就特别强调呢，人在苦难的当中啊要自己找乐趣。所以用快乐来减轻这个苦难，或是来忘记这个苦难的存在。换句话说，这一类的人他们就经常的寻欢买醉啊，那么借酒浇愁。那么我相信许多人在苦难的当中啊也是采取这个方法。还有一种人呢，他们在这个苦难的当中采取另外一种方法来对付这个苦难了。那么这个方法就是逆来顺受说。那么这是属于极端的一个宿命论。当苦难来到，压迫来到的时候呢，他们就在那里默默的来忍受。那么其实呢，从圣经里面的角度来看呢，这都不是很正确的。因为这种默默的这种来背负这种苦难呢，其实是属于这种宿命论，并且呢它是属于一种慢性的自杀。那么其实从圣经的来讲呢，我刚刚讲了，那么圣经要教导每一个属神的人对苦难呢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我们说苦难其实在人的身上，人是被动的，人是被动来背负这个难处，背负这个受苦。但是在圣经的当中呢要教导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呢，能够化被动为主动，化这个消极的人生呢成为一个积极的人生，用一个主动跟积极的眼光呢来看这个苦难。 那么我们看见人在这个世界上苦难呢有许多的范围，那么这个苦难的范围就分成这几个。第一个我们看见是天灾的苦难，那么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到世上的地震、火山、旱灾、饥荒啊，这一类的天灾所造成的这个苦难呢，今天在这个世界上的。那么除了天灾的苦难这一方面呢，我们看第二个还有社会方面的苦难。这个社会的苦难就是指的社会上的暴行。今天在社会上有许多的作恶的人，他们在社会上呢能够打家劫舍、杀人放火，这一类的暴行呢带给我们人类苦难。那么第三个就是讲到道德性的一个灾害。这个所谓的道德性呢，这一种的苦难呢不是肉眼能够看见的。那么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尔虑我诈呀，那么这就是属于道德性的一个灾害了。那么它是强调一个内在的一个恶毒，内在的一个诡诈啊，这是第三个属于道德性的。第四个我们看见呢是属于心灵上的一个苦难了。那么这个心灵上的苦难呢，就表现在一个人的内心呢经常有情绪上的一个焦虑。例如一个人碰见了失业的问题啊，或是这个股票这个崩盘，那么这一类的都会造成一个心灵上的一个苦难。那么事业的失败，那么婚姻的失败、失恋，或是人生有许多的不如意、烦恼的事情呢，那么这一类呢造成人的忧虑感不断的来增加。那么这是属于第四个心灵方面的苦难。那么这个苦难的范围第五方面是属于什么呢？是属于属灵方面的苦难。这个属灵方面的苦难是一般人所不知道的，只有属神的人他们从圣经的当中才能够明白的。这个第五个属灵的苦难就是不认识真神的一个难处，与神来作对这个遭受到苦难。那么这个苦难呢通常已经加在人的身上，只是人不知道罢了。那么第六个我们看见呢，这个苦难是属于肉体方面的苦难了。当一个人不小心出了车祸，身体有伤残的时候呢，因着意外而导致身体的疾病啊，各方面这个肉体方面的苦难呢也不断的会加添在人类的当中。所以我们从苦难的范围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至少有这六方面的苦难。弟兄姐妹们，当我们讲到这六方面苦难的时候，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不知道今天这些的苦难到底有几方面已经在你的生命当中发生了。那么我们看见在圣经的当中也把苦难的来源呢讲得非常的清楚的。那么许多的时候，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碰见了苦难，我们看见了这个现象，但是只有圣经呢能够把这个苦难的来源呢告诉我们。其实这个苦难的来源呢是从亚当犯罪而造成的。请大家一同看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到第十七节，神创造了这个世界，造了亚当，并且造了夏娃。那么神就跟亚当来立约啊，我们称为亚当之约。在这个亚当之约的当中呢，在创世纪二章十七节，神就定规了，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的当中看见，当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呢，这个死呢就入了这个世界。那么罪的工价就是死，所以亚当的犯罪呢就把整个的罪呢带入到世界的当中。不止万物在那里劳苦叹息，今天我们的人类呢也要面临一个死亡的审判。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最大的苦难呢就是死亡了。那么其他的这些的苦难呢也是因着亚当犯罪呢逐渐逐渐的带到这个世界的当中。所以苦难的来源是因着亚当的犯罪啊，并不是因为神愿意这个苦难进入到这个世界的当中。那么今天呢在这个世界上呢不管是基督徒也好还是非基督徒也好，我们还是会碰见苦难的。那么为什么基督徒还会碰见苦难呢？那么基本上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得救呢是灵魂的得救，我们的肉体啊还没有得赎啊，所以我们的肉体需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才改变成为一个灵体。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肉体因为没有得赎的关系呢，所以难免啊我们会这个肉体带着罪性啊会带给我们许多的苦难。同时第二个，耶稣基督第二次还没有再来，整个的世界呢还没有被改变，所以我们今天是活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那么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活在这个罪恶世界的当中呢，这个苦难很显然的它一定是伴随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么我们看见基督徒碰见苦难呢 有几个理由的。我在教会服事的当中呢，许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有难处的时候呢，他们立刻性的都说是神给我的一个苦难，这是一个十字架。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来仔细来分析这个苦难呢，到底是不是神加给你的，到底是不是你的十字架。那么我们看见呢，其实苦难通常我们可以分成三方面的。第一方面，当一个基督徒犯罪的时候，他会有苦难的。我们来看约翰一书第五章16节到17节，弟兄姐妹，我们找到圣经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五章16节、17节啊，这边讲到，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个罪祈求。那么我们看见呢，在圣经里面讲得非常的清楚了。那么有的人呢，弟兄姐妹呢，犯罪了以后呢，那么神会有管教在人的手上的。所以当弟兄犯罪的时候，那么就会有一些难处的。那么我们看见这个难处在人的身上呢，是因为基督徒犯罪的缘故啊，并不是神特别加给你的，所以这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比如说一个基督徒他贪爱钱财的话，那么这个钱财的心在他的里头呢，一样的会让他在生命的平安的当中呢，产生许多的这个拦阻。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基督徒呢，若是犯罪，很显然的自然会有苦难，所以这个不是神加给你的一个十字架啊，这是你自己因着犯罪而造成的。那么另外一种的苦难来源呢，是基督徒没有按照圣经的教导，所以这个苦难呢是自找的。比如说我们看彼得前书四章十五节啊，我们一同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五节。在彼得前书四章十五节的当中呢，我们就看见了，在经文的当中就告诉我们呢，不要管闲事的哈。我们一同来看彼得前书四章第十五节啊，我们找到一同来读一下。他说，你们中间呢，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杀人偷窃作恶呢啊，这个当然这些罪呢都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还有一种基督徒所犯的罪是好管闲事。那么这个好管闲事好像一般来讲呢没有什么，但是假如我们好管闲事呢，不该你管的你去管的话，那么产生了这个受苦的一个结局的时候呢，这个是需要你自己去负责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啊，当我们基督徒遇见苦难或是难处受苦的时候呢，我们需要来分析一下的。我们不要随便的说神把这个十字架的苦难放在我的身上，我想这样对神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的。那么我们也在教会的当中看见批评论断啊，我们的嘴巴我们的言语啊，没有去说造就人的话，那么因此呢我们遭到了一些难处。那么弟兄姐妹们，这一些的难处呢，通常呢都会因着我们的犯罪呢而临到我们的。所以我们就看见呢，这一些的苦难是需要自己来负责的。当然我们不能够否认的，基督徒的苦难呢，第三个就是属于约伯式的受苦。那么这个约伯式的受苦呢，我们都晓得在旧约的约伯记的当中呢，约伯是一个义人啊，他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人，那么神就有意的让这个苦难呢临到他的身上。那么这个约伯式的受苦，就是当一个基督徒他做一切的事情都能够容神一人，但是这个苦难还是在他的身上，是没有任何理由的。那么这一个苦难呢，是真正的一个十字架。好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啊，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并没有犯罪，但是他却甘愿为我们人类的罪受了这个十字架的刑罚，受人耻笑，受人辱骂，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苦难呢，是一个真正叫做十字架的苦难。所以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碰见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来自己分析一下，如果是因为我跟人处不好啊，或是因为我的态度不对得罪了别人，产生了这些做人做事的一些难处啊，这些受苦苦难的话，我需要来改正我自己的。如果是因为我在家庭的当中啊，我没有按照主的教导孝敬父母，或是能够恭敬我们的兄长啊弟兄姐妹，那么这样所遭遭的一个困难呢，这是我个人要负责的。所以我们不要随便把这些苦难呢能够来说呢是从神加给我们的啊，这样是非常不对的。那么我们看见 真正的一个苦难呢，十字架的苦难呢，也常常会在义人的身上的。请大家一同翻到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提摩太后书三章第十二节，那么提后三章十二节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弟兄姐妹们，这边讲到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要受逼迫。比如说你今天在一个公司的当中你跟别人来合伙做生意，你是一个基督徒，可能你的合伙人不是基督徒，他们可能想要用一些不正当的手法去逃税，或是用不正当的方式呢让公司来经营。那么今天你是在耶稣基督里头敬虔度日的一个基督徒，那么你在这样的事情上你一定会反对的，那么你也可能会遭受到别人的逼迫。那么弟兄姐妹们，这样的逼迫我相信也常常是在基督徒的当中的。那么或许今天我们在教会的当中呢，我们为了要一个真理为了一个真理的执行那么遭受到弟兄姐妹不能够谅解，那么这可能也是因着敬虔的缘故而遭受逼迫。比如说这个同性恋的问题，那么这同性恋在教会产生了很大的一个争论。那么同性恋呢，到底教会能不能接纳呢？那么可能有的人认为能接纳，有的人站在圣经的立场认为不能接纳。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立场之间呢，那么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可能这个软弱或是这个苦难呢，也随着会进入到这些敬虔人的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呢，今天在教会的当中呢，耶稣基督曾经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的，但是在基督里面有平安。所以这是在约翰福音16章33节所记载的。所以今天一个敬虔爱主的基督徒，那么很明显的主耶稣基督今天也安慰我们，苦难是在这个世界上的，但是耶稣基督在这里却应许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却是有平安的这是神在苦难当中特别给那些真正是愿意背负十字架的这些神的儿女呢一个最大的一个应许。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呢特别要提到苦难跟咒诅了。那么这个苦难跟咒诅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们这个苦难跟咒诅的来源是相同的，因为都是亚当犯罪死亡就是一个咒诅，亚当犯罪呢这个死就进入到世界的当中，那么当然呢这是一个咒诅，死亡的咒诅。那么苦难呢当然也是从因着犯罪来源呢而进入到世界里头的，但是呢今天在基督徒的身上我们会有苦难，因为这个世界呢还没有改变，我们的肉体也没有得赎，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呢，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呢却已经脱离了这个死亡的咒诅的。请我们大家一同来看这个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弟兄姐妹们，一个基督徒会有苦难，但是却不会有咒诅，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他被挂在木头上是被咒诅的，他已经赎出我们脱离那个律法的咒诅，就是赎出我们脱离那个死亡的咒诅。在亚当之约呢，神跟亚当立了一个约，在约规的当中就是不顺服的话，那么就会吃到这个得到这个死的这个结局。那么我们看见呢，从这样的一个观念里面呢，我们需要来调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对咒诅跟苦难的一个看法了。这个咒诅是对不信神的人而有的，那么苦难呢却是对不信神的跟信神的都会有，不过这个咒诅却不在苦难基督徒苦难的身上，那么这是我们在这里面特别要来强调的。那么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经文了。在约翰福音里面特别就强调那些不信主的人呢，他其实这个苦难呢已经在他们身上了。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一同来读一下约翰福音三章第三十六节。好，我们找到以后一同来读一下，在和合本的第129页，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这里记载信子的人有永生， 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那么这边就讲到一个没有信神的人，或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一个人呢，其实神的震怒原来就在他的身上了。因为在亚当里头，神的震怒呢已经在每一个罪人的身上，在亚当里面，亚当的犯罪呢就把这个震怒呢带给全世界每一个的人。所以当我们来看苦难跟咒诅的时候呢，来源是相同的，但是这个结果却不一样。因为对一个基督徒来讲，十字架已经把一切的咒诅拿掉了，所以我们不会有任何的咒诅。但是耶稣也说了，我们在世上有苦难，因为这个世界还没有被改变，那么整个的世界还是在这个死亡的咒诅的当中的，需要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呢，这个人呢才能够脱离这个死亡的咒诅。整个的世界也需要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来改变这个世界啊。那么当这个世界被改变的时候呢，逐渐的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死亡就不会在这个世界的当中了。那么启示录22章第3节呢就告诉我们，以后再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所以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之后，到了未来的那个时代呢，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整个的咒诅都没有了。那么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咒诅，这是对外邦人而言的，对基督徒而讲呢，有苦难却是没有咒诅，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必须非常清楚的明白的。那么我们基督徒也没有隔代咒诅的问题，但是我们有苦难的问题。那么可能是上一代的苦难呢，那么会影响到我们这一代，所以这是需要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呢特别去把它分清楚的。好，那么我们看见基督徒对于苦难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呢？那么如果是基督徒犯罪的话而遭受的苦难呢，那么我们的态度，第一个我们要认定神的管教了。那么我们一同来看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的里面呢就特别谈到上帝的一个管教啊。我们看到希伯来书，请大家翻到希伯来书第12章，我们来读一个经文啊。那么在希伯来书第12章第9节这里记载，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看见如果基督徒犯罪的话，我们就需要来认定神的管教的手在我们的身上。不过在圣经的当中确实讲得很清楚，这个管教呢是要让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徒若是犯罪受苦的话呢，我们的态度是需要来认罪悔改的。因着苦难呢，那么我们认罪悔改的话，神必定会把那个生命的平安呢加添在我们的心中的。那么我们在旧约的当中啊，我们就看见神的作为也是如此的。我们先看到约拿书第3章，我们看到当时呢，约拿呢就被上帝差遣到尼尼微城呢去传讲一个福音了。那么当尼尼微城的人听见上帝要毁灭他们的时候呢，在约拿书的第3章的当中呢，我们就看见全城的人都披麻蒙灰在那里悔改。我们一同翻到旧约小先知书1084页，我们看约拿书第3章，看到第8节啊，我们看第8节，约拿书3章第8节就讲到，人跟牲畜呢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要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当上帝差遣约拿进入到尼尼微城的时候呢，约拿就在这里宣告，他说在40日尼尼微城必倾覆了。那么当尼尼微的人听见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呢，他们全城的人连人跟牲畜呢都披麻表示他们的悔改。那么我们看见呢，虽然尼尼微城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呢，那么神就后悔了，于是就不把定义所降的灾放在他们的身上。那么请大家一同来读约拿书3章第10节啊，非常好的一个经文。 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这边又讲到神的后悔了。其实神的后悔呢，是表达人的一个犯罪。当人犯罪的时候，神就要把这个灾祸呢放在人的身上，这是一个管教啊，也是一个惩罚。但是假如人离开了这一个恶道，悔改了，那么神就不把这个灾祸呢放在人的身上，所以就用神的后悔来表达神的心意。那么这是一个好的结局，是因为人悔改了。那么我们继续来看创世纪第六章了，我们看神的另外一个后悔，那么结局就大不相同了。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翻到创世纪第六章第六节，我们一同来看一下。那么在第六节的时候呢，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那么这个后悔所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五节，因为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啊。那么我们就看见人的罪恶在这个世上呢，已经蔓延到了一个地步呢，需要神公义的手出来整理一下了，来管教一下了。那么神就用后悔这两个字来表达他的心意。同样的，神差遣了挪亚，给上古那个时代的人120年的机会来悔改。在这个120年的机会呢，挪亚造了一个方舟，并且来传这个义道。那么很可惜的，在上古那个时代的人呢，除了挪亚一家八口进入方舟，他们相信神所传讲的这个洪水啊，这个福音之外呢，那么其他的人呢，他们都不愿意来相信。所以当时候到的时候呢，这个大洪水就来到了，就把这整个人类呢全部啊倾覆掉，全部都杀死。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时候呢，这个后悔呢就带出了一个审判的结局。前面我们在约拿书看见呢，当人犯罪了悔改了，那么神就后悔，带来出一个啊恩典的结局。那么到了创世纪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同样的，神看见人犯罪，给了人120年的机会来悔改，可是时候到了，人不悔改，同样的，神就用一个刑罚啊，大洪水呢，把上古那个世代的人全部毁灭。那么我们看见，这也是一个神的后悔。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的犯罪呢，他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呢？他的态度完完全全是关乎到自己的一个认罪悔改的一个态度。所以假如我们认罪悔改的话，很自然的，神就不会把这个灾难呢放在我们的身上，他会把这个灾难呢把它挪移到别的地方去啊，就从我们的身上拿掉了。所以一个基督徒若是有苦难，是自己犯罪而得来的苦难的话，我们需要来认罪悔改的。那么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呢当中呢，也记录到了这样的一个经文啊，也是非常好的经文，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在马太福音七章第十二节，这边就讲到，所以无论何事啊，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原来在旧约，律法和先知就教导以色列人待人处事啊，要存一个恩典的心啊，基督的心。那么当我们得罪人的时候呢，那么别人也会不理我们的，当我们恩待别人的时候，别人也会恩待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若是这个爱管闲事，或是成这个口舌之能啊，得罪人呢，同样的，别人也不太愿意跟这样的人的交往，这个苦难就会在人的身上。所以在马太福音七章第十二节的这里面就教导每一个属神的人，你要怎么样待别人，那别人也会怎么样待你啊，这是一个相对的。所以就教导每一个基督徒要有做人处事的一个智慧啊，否则的话，在我们人生的当中啊，这个难处啊，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自己所造成的啊，这就是求主啊帮助我们啊，能够让我们在做人处事方面我们有智慧啊，让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这个苦难呢不要有这么多啊，不断的加添在我们身上。那么我们看见假如是约伯式的受苦的话呢，今天我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那么但是呢这个苦难这个难处呢就加添在我的身上。那么假如今天我们碰见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我们到底怎么处理呢？比如说我们今天做了一件容神益人的事情，可是别人呢却不能够明白，或是因为你为了要这个把人的一个事情呢隐藏起来啊，不愿意这些事情显露，可是别人可能对你有误解，你为义的缘故了受了逼迫。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在这种约伯式的受苦的当中呢， 我们基督徒的态度呢，就要回到圣经的里头。那么我们到底怎么处理呢？第一个，我们要看见我们是与主同受苦的。那么在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就讲到，我们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与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同一同受苦呢，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我们要看见呢，如果我们为义的缘故受苦的话呢，我们是与主一同受苦的。感谢赞美主。当我们基督徒呢碰到这样的状况下的时候呢，我们要感谢神，因为基督为我们受苦，如今我也为主的缘故呢与主一同来受苦。这样的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呢，就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苦难的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衡。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呢，我们也愿意为主受苦。请大家一同来读腓立比书一章第二十九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九节说，因为你们蒙恩呢，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为义的缘故受苦，是为主而受苦。弟兄姐妹们啊，当我们基督徒碰见这些为义而受苦的时候呢，当我们有一个正确而积极的态度，今天我为主的缘故而遭受的这些苦难跟难处呢，感谢赞美主，那么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呢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经历哈，我们就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看法，那么能够在这个苦难的当中呢常常保持我们的喜乐。那么我们在苦难的当中，我们知道与主受苦，为主受苦，到底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克服呢？啊，许多的时候我们碰见难处，我们明明知道是为主受苦，与主同受苦啊，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很真正的啊能够愿意这样做呢？其实这个答案跟秘诀并不是太难的。当我们遇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立刻回到耶稣基督的生平的当中，来思考主耶稣基督啊在格格他上山上呢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手有钉痕啊，钉入在这个木头上，他的手是有这个钉痕的，他的脚也是有钉痕的。那么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去思考耶稣基督为我的罪钉在十字架上这一幕户啊这一幕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就看见今天我与主受苦，为主受苦，今天我受的苦还是非常的小的。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啊能够脱离这个苦难啊这样的一个难关。那么我们看第三个啊，我们要更清楚的看见，在苦难的当中呢，我们可以得到神的安慰。神看见我们的受苦，并不是不管我们，神还要来安慰我们。那么在出埃及记的当中呢，我们要特别来读一段的经文。我们都晓得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啊420年。那么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呢，其实当以色列人在哀求的时候，神早就看见，也早就听见了。让我们一同来读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的经文。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这里记载，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我们从这个经文的当中啊，我们得到很大的安慰。当以色列人遭受这个苦难的时候，以色列人所遭受的苦难是一个为义而遭受的一个苦难，因为他们并没有做错任何的事情。同时呢，这个约瑟呢对埃及这个国家是有恩的，没有想到呢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呢来逼迫这个以色列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逼迫的当中，他们在那里哀求，其实我们看见神要来安慰他们。在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的当中，神就说了，这是我的百姓。那么他实在是看见以色列人因督工所受的辖制，他们的哀声呢神也听见了，神原来就知道他们的痛苦。感谢赞美主，神并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里哀声祷告才知道的，不是的，他原来就晓得的，在我们还没有祷告的时候，神其实已经知道，神也看见了。那么第八节就说，我是要下来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并且要领他们到迦南美地去。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苦难的当中，我们需要有上帝的安慰。 而这个安慰呢，就需要借着上帝的话而来。所以弟兄姐妹们，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三到五节的地方呢，就让我们一同来看这个经文。在哥林多后书一章三到五节就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与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原来神让我们接受这个为义而遭受的苦难呢，是要使用我们，用我们将来有一天去安慰同遭患难的人。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做了420年，他们原来是为奴的，但是当他们到迦南美地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过去是为奴的，所以今天你们是上帝的儿女，你们今天要在迦南地站在这一个上帝儿女这个救恩的基础上，你要恩待那些奴仆，因为你们过去是为奴隶的。所以在新约的当中，我们刚刚所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三到五节，同样的，当我们在苦难的当中，我们经历过以后呢，神也要使用我们这样的经历去安慰那些正在患难的人。感谢赞美主。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在苦难的当中啊，我们要想到其实这是另外一种的祝福，这个祝福是要借着这个苦难能够让我能够去安慰那些其他在苦难的人，那么这是一个极大的祝福。那么我们看见第四个，一个基督徒如果为义遭受苦难的话呢，我们要有一个坚强的一个看见，属灵的看见。这个看见呢，就是神要在苦难的当中会为我们开一条出路。请我们一同读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十三节啊，我们一同来读一下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啊，这边记载，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忍受得住。所以在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例子的当中，以色列人在埃及啊为奴420年，那么神为他们开了一条出路，这个出路呢，就是差遣了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看见上帝的荣耀。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属神的人呢，如果是在苦难的当中的话，在这个十字架的一个难处的里头，我们要看见这个幕后的荣耀一定是大于现在的，神一定会在这个苦难的当中为我们开一条奇妙的一个出路的，我们需要耐心的在神的面前来等候。那么我们看见第五个，在这样的一个约伯式十字架的一个苦难的当中呢，我们也要有一个正确的属灵的看见。第五个看见呢，就是主恩够用。我们一同看哥林多后书第十二章第九节。那么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我们都知道保罗呢，他有一根刺呢，他就三次祷告呢，求主把这个刺拿掉。但是呢，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九节这里记载，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非常正确在苦难当中的一个态度了。神的恩典够用，今天我虽然遇见了一些难处，但是我相信他的恩典，他的能力在我这个软弱人身上会显得完全的。这是我们基督徒啊，在苦难的当中一个非常特别啊，让人看见的一个见证。那么第六个，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一个为义受逼迫的当中呢，我们要思考到未来的一个荣耀了，因为未来的荣耀呢，是大于现在的一个苦难的。那么我们看见罗马书第八章十八节就记载，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所以在约伯的当中啊，我们看见约伯为义遭受逼迫啊，那么他的家庭，他的孩子都被取去了。但是在约伯记的里面呢，我们看到约伯记第42章呢，那么神却使约伯在苦境的当中呢回转，那并且呢把他所失去的并且要加倍的偿还给他，这是在约伯记第42章第10节那里所记载的经文。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基督徒啊，若是为主的缘故而遭受难处的话，我们要以这个难处为大喜乐，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未来的一个荣耀呢，这个荣耀是极重无比的。那么比起今天我们所遭受的这些难处，其实今天的难处还是自战自清的苦楚啊！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那么我们看见呢啊，基督徒呢在苦难的当中呢，有这六方面呢，神借着他的话语呢来安慰我们。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一下，其实这个苦难人人都有，一个非基督徒他也有苦难，一个基督徒圣经也讲了他还是有苦难的。虽然这个苦难呢人人都有，但是感谢赞美主，那么基督徒跟非基督徒的结局是不一样的。那么基督徒在苦难的当中他有出路，那么他的结局是有极重无比的荣耀。但是一个非基督徒他的苦难呢就是没有出路的，并且这个苦难是越来越大的。因为最大的一个苦难呢就是面临神在他生命当中一个审判。那么每一个非基督徒呢将来都要面临上帝的一个审判，这个审判是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难处跟苦难了，是人所不能越过的。所以感谢赞美主，今天呢在苦难的当中呢，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感谢神。基督徒的苦难其实不过是一个化妆的一个祝福。那么我们看见在圣经的当中呢，就教导我们这苦难呢基本上呢有几方面的一个祝福在我们的身上了。那么这几方面的祝福也是我们弟兄姐妹在苦难的当中啊，我们要来学习的。原来苦难是有目的的，这个目的是有四方面的一个祝福。第一方面是苦难的当中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那么在以赛亚书30章第20节就说，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以赛亚书30章21节这里记载，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感谢赞美主，在苦难的当中我们基督徒确实有这样的一个生命经历，能够看见神的恩典。我们看见呢，彼得三次不认主，这是一个极大的软弱。但是在这个三次不认主的当中呢，我们看见彼得呢就真正的认识他自己，这是一个神的恩典，原来他是真正的一个大罪人。那么彼得在三次不认主的当中呢，也真正的认识了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在他第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就回头来看这个彼得。那么这个彼得呢就被耶稣的这个眼神呢而打动，而在那里痛哭，在那里流泪。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基督徒啊都在神的手中啊，我们任何的一个难处苦难神都知道的，但是这个苦难是有目的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能够认识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神并不会因为苦难而抛弃我们，不会的，他不是这样的一个神。神反而要使用这个苦难，当神默许这个苦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是有一个目的的，是要让我们能够看见他的恩典是何其的多。那么我们看见呢，第二个我们看见苦难的祝福是什么呢？这个苦难在基督徒的身上是要让我们的灵命能够成长啊，灵命的一个增长。我们一同来看诗篇第四篇第一节，在诗篇第四篇第一节我们一同来读，显我为义的神啊，我呼吁的时候求你应允我，我在困苦中你曾使我宽广，现在求你连续我，听我的祷告。那么在诗篇四篇第一节的当中，就是说在困苦的当中呢，使我们宽广。那么弟兄姐妹们，许多的时候在苦难的当中啊，我们的生命被拓宽了啊，因为在这个苦难当中确实我们遭受了这个痛苦，但是在这个痛苦的当中，当我们经历了以后，我们就能够克服啊这个难处。那我们在圣经的当中看见大卫跟扫罗之间他们的一个啊问题，大卫遭遇到扫罗的逼迫，那么大卫在逼迫的当中呢，他的生命被拓宽，所以等到他的孩子亚沙龙造反的时候呢，大卫并没有用君王的这样的一个武力呢来对付他的孩子亚沙龙。所以我们看见基督徒生命的拓宽往往是因为经历苦难而得来的，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另外一个祝福啊，求主来帮助我们。那么我们也看见在苦难的当中呢，第三个能够看见上帝的一个公义跟上帝的圣洁。那么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晓得神在旧约的当中呼召亚伯拉罕， 那么在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一同来看一个经文啊，在第十二章第三节，大家一同找到来读一下。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三节，那么神就应许亚伯拉罕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也要因你得福。那么我们看见这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应许，就是讲到那个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所以到了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的时候，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在新约的232页，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边记载，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么？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个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个殿就是你们。所以我们看见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说，咒诅你的我要咒诅他。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六节的时候，同样的在十六节十七节的当中说，谁如果要拆毁这个殿啊，就是教会的话，神就要拆毁那个人。所以可见呢，在基督徒遭受苦难的时候呢，其实神他在保护我们，神是看见的。那么弟兄姐妹们，在亚伯拉罕最软弱的时候，他下到埃及去，那么这个法老呢就把他的妻子啊撒拉呢抢去了。那么我们看见呢，并不是亚伯拉罕在这样软弱苦难的当中呢，神就忘记他，没有的，神就兴起了一个灾祸呢，在这个法老的家里头，神就伸出他的公义的手呢，来帮助这个亚伯拉罕脱离苦难。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苦难的当中，确实让我们基督徒能够经历到神的公义跟圣洁。若是今天你在一个苦难的里头，或是在公司的当中、家庭的当中，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借着祷告啊，我们把这个苦难呢放在神的手上。那么时候到了，神要伸出他公义的手、圣洁的手，他要帮助你脱离这样的一个苦难的。所以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苦难的当中，我们来学习一个交托啊。当我们看见神是这样的一个神，原来神在这个苦难当中有这样的一个目的的时候，我们就以此满心欢喜快乐，因为可以让我们更来认识我们所信靠的这位神。那么我们看见最后一个，神在苦难当中要让我们在生命里头看见他的一个救赎。弟兄姐妹们，在苦难的里头，许多的苦难不是你跟我用人的办法可以解决的。那么这个苦难的当中，我们到底怎么办呢？那么借着祷告，我们看见神施恩的手来帮助我们。那么我们在就业的当中，我们就看见一个哈拿的祷告。大家都晓得这个哈拿呢，那么他不能生育呢，并且在家庭的当中呢遭受到了逼迫。所以这个哈拿在这样的一个苦难的当中，他万般无奈啊，在人没有出路的时候呢，他只有来到上帝的面前，把这个苦难呢能够倾心吐意的放在神的面前。那么我们看见呢，这个哈拿的祷告神听见了。那么时候到了，神就让哈拿生出一个孩子，就叫做撒母耳。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个苦难的当中，他看见上帝的一个拯救，让他能够经历到神的一个信实。所以苦难真的是在基督徒的身上是另外一种的祝福。那么弟兄姐妹，你今天是不是有苦难呢？在这个苦难的当中，你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要先分析这个苦难是不是神给我的苦难，还是因为我犯罪或是我得罪人而得来的苦难。如果是我犯罪我得罪神而来的苦难，那么我就认罪悔改，神必定会把这样的苦难挪移的。如果是约伯式的一个苦难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感谢赞美主，这个苦难其实背后是一个极大的祝福。原来在这个苦难的背后呢，神要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要让我们灵命成长，生命的啊这样的一个生命被拓宽，同时呢也要让我们看见神的公义跟圣洁，并且借着这个苦难呢，让我们看见神的拯救。当耶稣基督呢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个苦难呢，这是一个十字架的苦难。耶稣基督是无罪的，但是却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承担了那个罪人所付的一切的代价。那么在十字架的里面，我们看见上帝的恩典，神第三天让主耶稣基督能够死而复活，这是一个神的恩典。我们也看见这个苦难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呢，借着这个十字架能够接纳凡信他的人，这是一个极伟大的一个救恩。凡信他的，不管任何的背景，都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救恩，这样的一个恩典。同时我们看见在这个十字架的苦难的当中，看见神的公义跟圣洁。原来我们每一个有罪的人， 需要经历这个主耶稣的十字架，那么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在这个苦难的当中呢，我们看见呢，耶稣的苦难其实是为了要拯救我们，救赎这个罪人从罪恶世界的当中进入到神的国度里。所以感谢赞美主，苦难对基督徒来讲，其实一个真正十字架的苦难是一种祝福。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今天呢能够平心静气的啊，我们来分析今天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难处。若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十字架的一个苦难，约伯式的苦难，那么我要为你感谢神。若是因为我们自己生命的缺口啊所造成的这个苦难或是受苦，那么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呢认罪悔改啊。那么我相信呢，神必定要让我们生命得着他的平安。求主今天赐福啊这个苦难与祝福的传讲，让我们基督徒今天能够面对人生的逆境，面对人生的风浪，让我们紧紧的抓住圣经神的话语，我们靠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度过这一切的难处。正如主耶稣基督所应许我们的，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却有平安。求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谢谢主，求主自己亲自来帮助我们，借着他的话语给我们这样的力量，能够对苦难有一个正确的态度，能够主动的迎向这个苦难，不是被动的，能够有积极的一个态度，看见苦难是一个祝福。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一同做一个感恩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借着神的话语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苦难其实与我们是有益的。主啊，虽然我们在世上主啊，我们经历到你的恩典，但是你也曾告诉我们世上是有苦难的。今天这个世界还没有被改变，这个罪还存在这个世界的当中，我们的肉体也没有得赎，所以我们一不小心我们就会因为犯罪而有这些受苦或是苦难。我们也因着主啊有这样的一个十字架的一个苦难会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基督徒紧紧抓住这些属灵的原则。若是我们自己犯罪而得来的苦难，我们要求主赦免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在生命的里面重新得回那个平安。若是主你定义在我们的服侍的里头家庭的当中，让我们有约伯式的苦难，主啊，我就要求你帮助我们，借着神的话语今天来安慰我们，让我们看见未来的荣耀是大于先前的，要让我们看见你定义这些难处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乃是与主同受同钉这个十字架，与主同走这个十字架的天路，我们就要满心欢喜快乐。我们也深信你必定要赐给我们极大的平安。谢谢主，因为我们知道苦难原来是一个祝福，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苦难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愿你在我们的当中继续掌权，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能够让我们在苦难的世界里头，我们成为一个见证。谢谢主，我们在你面前感恩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